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经济合作与安全防务将是核心议题。
拜登宣布参选连任，要替下一代捍卫自由。
法国与波罗的海三国召见中共大使，指责卢沙野的争议言论。
美国情报总监称，中共数字压制国内并输出海外，跨国镇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正式通过3分钟短片宣布，他将角逐连任，确认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在拜登的声明中提到，他这次竞选连任是为了替美国下一代捍卫更多自由与公民权利。倘若拜登获得民主党提名，面对共和党的川普，美国2024总统大选将出现罕见的连续两届相同候选人竞争的局面。周一，拜登总统向记者透露，他将很快正式启动2024年的连任竞选。不过，公众对他宣布竞选的时间点以及他的年龄是否会成为一个问题，都存在着诸多疑问。因为拜登在去年11月已经迎来了80岁高龄的生日。目前，拜登在初选中有两位挑战者，一个是曾在2020年竞选总统的畅销书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另一位是小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也是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
近日，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电视台上表示，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并不具有有效主权的国家地位，引发各国强烈反弹。周一，法国宣布召见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要求他解释上周五在法国电视台上质疑前苏联国家拥有主权的争议性言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直言，身为一名外交官，卢沙野使用那种语言并不得体。与此同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也表示，他们将分别召见中共使节以讨论这一争议性言论。三国在召见中共代表时强调说，过往他们是遭到苏联的非法占领，而且在此期间从未丧失主权国家的法理地位。三国政府提醒中共，中方曾在历来的各项官方文件和声明中都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以及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对此，中共外交部周一试图进行补救，强调卢沙野的言论仅属于他个人的观点，并坚称会承认所有宣布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其中包括乌克兰。
近日，地球发生特大磁暴，结果影响到中国新疆地区。当地在24号凌晨出现异常璀璨亮丽的紫红色极光。除此之外，地磁暴也让中国的气象卫星风云三号纪星运转轨道降低了560米。根据新京报报道指出，中共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表示，24号2点到8点这段时间发生了全球磁场指数 KP 指数为8的特大地磁暴。据了解，这次的地磁暴是由太阳产生，主要是由冕动高速流和日冕物质抛射交互作用而产生。当太阳表面的高速太阳风大量飞出时，会同时携带出许多具有太阳能量的物质飞离表面，因此形成类似爆炸冲击波的事物，进而快速影响到太阳系各处。地球磁场在冲击波的影响下，磁场方向与大小发生了变化，因此引发地磁暴的现象。
周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解雇了长期合作的主播勒蒙。勒蒙先前在短暂担任晨间节目主持人期间，曾经评论51岁的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黑利，说他已经过了巅峰期，引发争议。美联社指出，勒蒙周一在主持完节目之后， CNN 总裁兼执行长李克特宣布 CNN 将与勒蒙分道扬镳。勒蒙在推特上写道，我很惊讶，在 CNN 任职17年之后，我还以为最起码会有管理阶层的人直接告诉我。他表示自己对解雇感到意外。 而另一件更引发关注的新闻界的变动是，福克斯新闻频道周一与旗下收视第一的明星主持人卡尔森宣布分道扬镳。卡尔森是福克斯新闻的当家主播，他主持的黄金时段晚间节目赢得右翼观众的死忠支持。福克斯新闻在简短声明中表示，福克斯新闻媒体与卡尔森已经同意结束合作。我们感谢他作为主持人和先前担任撰稿人期间为福克斯所做的贡献，但是福克斯没有说明卡尔森离职的原因。
德克萨斯州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周一宣布，美国化工公司杜邦因2014年的一起毒气泄漏事件，导致四名工人死亡，将需要罚款1600万美元。回顾这起事件，2014年11月，杜邦位于德州的 La Porte 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释放出用于生产杀虫剂和杀真菌剂的化学气体甲硫醇，导致该厂四名员工死亡。工厂也于2016年永久关闭。检察官哈姆达尼表示，这四名员工因为杜邦的行事过失而死。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罗森塔尔判决，杜邦需要支付12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并向美国国家鱼类和野生动物基金会支付400万美元的社区服务费。据悉，社区服务费将用于改善加尔维斯顿湾附近空气品质和其他的相关事项。
欧盟24号举行成员国外长会议，讨论苏丹、乌克兰和中国议题。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在记者会上表示，下次的外长会议将准备立场文件，以供6月份的元首高峰会讨论，届时将更新并重新校准对中国的战略。不过，他认为欧盟目前对中国的定位，伙伴、竞争者、体制性对手三者同时存在，这个定位仍将有效。你可以视情况做不同的组合，对手和竞争者的定位正在增强，但是不代表伙伴关系降低。我们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关系持续成长。伯雷利重申，许多全球性问题没有中国难以解决，包括气候、健康、债务，但他也期待中国的行为完全的而非选择性的捍卫国际规则，尤其是对俄罗斯非法且非正义入侵乌克兰。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在会前表示，在许多元首和外长接连去中国访问之后，欧盟需要整合我们的政策。我们与中国有许多的商业往来，但同时也要保持关键原料的独立性。我想这会是欧洲的共同阵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经济合作与安全防务将是核心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4月24号，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布的意见显示，苹果在与游戏堡垒之夜开发商 Epic Games 关于其应用商店政策的反垄断上诉法院之战中获胜。法院维持了2021年的判定，这起案件的焦点在于利润分成。 Epic 指责苹果强迫客户使用 App Store，从堡垒之夜的游戏交易中抽取30%的分成费。苹果则认为，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是不能只关注支付处理，它还包括了软件分销的成本。2018年3月，堡垒之夜进驻 App Store。2020年，因为 Epic 启用了自有支付系统完成付费，苹果公司以违反政策为由封杀游戏。在此期间，预计堡垒之夜为苹果贡献了约3亿美元的佣金，创造的营收约为10亿美元。
有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上海工厂已经开始生产一批销往加拿大的 Model Y， 这是特斯拉首次从中国向北美出口整车。针对将在上海工厂生产加拿大新版本 Model Y 这一最新消息，特斯拉目前尚未回应。路透社去年11月就曾报道称，特斯拉正在考虑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到北美的计划。对此，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推特上予以否认，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上周，马斯克向分析师表示， 特斯拉上海工厂相较于其他任何工厂都有着最低的成本结构。此前，特斯拉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将在加拿大提供一款价格更低的新版 Model Y。它是一款后轮驱动的 SUV 跨界车，价格比目前在加拿大市场上售卖的长续航版低1万加元。特斯拉网站显示，加拿大客户在5月至7月就能收到新版的 Model Y。
美国国家卫生院资助的监控未来计划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大约一半的少年学生周末平均每天花5个小时以上在电子设备上观看视频，其中30%的人观看时间更长达7个小时或7个小时以上。为了持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视频平台通过其算法不断地向他们推送相关联的内容，从而创造瘾品循环。让人体出现生物反应，例如释放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让人产生兴奋感的物质，和各种上瘾行为都有关。科技创业者、新科技平台干净世界的媒体关系总监尼克·吉尼奇最近接受大纪元加州内幕节目采访时介绍，干净世界说：“互联网上有个安全的地方，绝对是 G 等级的，无论你浏览什么内容，都不会意外地陷入一个负面的瘾癖虫洞。”杰尼奇讲述了干净世界的基本内容规则：不允许暴力内容进入平台，禁止人们利用平台从事犯罪活动，拒绝有害内容以及色情方面的内容。从上个月开始，干净世界还开始为创作者提供创收机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发表讲话说，数字威权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说，中共不仅在国内进行数字压制，而且将这种技术输出到国外，推动了跨国镇压。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需要紧急行动起来。请听报道。
据国家情报总监埃弗利尔·海恩斯周一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讲话中说，数字威权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已经构成严重威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数字压制的全球领先者。他表示，北京在审查数字信息和监控人口方面比俄罗斯做得更多，而且中共已经把压制技术输出到国外，推动了跨国镇压。今天我们评估外国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来监控和压制国内及其海外侨民社区的政治辩论。随着这些技术、能力、政策和机制被输出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它们使加强民主治理变得更加困难，使威权主义者更容易获胜。他提到，有关中共跨国镇压的新闻报道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中共猎狐行动的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一项据称是中共的全球反腐败努力。事实上，上周司法部也指控中共警察使用数千个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来传播中共的宣传，并骚扰生活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海恩斯表示，使用这些技术和方法来监视和限制异议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将变得更加普遍、有针对性和复杂化，从而进一步限制到全球自由。他举例说，可生成的人工智能只会增加这些政权用来部署此类工具的老练程度，使他们更难对付，因此有必要提高警觉。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24年前的4月25日，北京发生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每年临近425前后的日子，世界各地都会有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集会游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请听报道。
1999年4月24日，临近北京的天津市发生了警察殴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隔天4月25日，北京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当年的7月20日，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开始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临近425前夕， 数百名来自湾区各地的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在旧金山轮渡大厦前举行了盛大的练功活动和图片展，呼吁结束迫害法轮功。组织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反迫害活动的义工协调人武军祥介绍了当天纪念425和平上访的活动。
我们每一次办这个活动呢，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的一群和平的人现在在中共还受到镇压，还受到迫害。全世界来说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群的惨塌啊，是不应该继续发生的。我们就是继续唤醒更多的有良知的人注意到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人知道呢，这场镇压可能就会停止的。
在1999年4月25日那天，曾经到北京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花卫群亲历425事件，他还原当时的情况。
当时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围攻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嘛，就属于是就根本就很祥和的站在那个马路上，就是想有一些诉求。那时候还不是迫害，就是说不让练功了，我们就感到很奇怪，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然后我们的朋友就也跟我说，我们要不要去跟政府去讲一下我们的诉求，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公园里面正常练功。后来我说好啊，我也很想去，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就站在街道上，没有任何口号标语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那个行为，就是站在那静静的等着想跟政府对话，就这样。
法轮大法自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自中国长春传出，如今全球各地都有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以真善忍的胸怀待人处事，努力不懈地向各界讲述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和各界也持续向中共发声，呼吁停止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2023年3月2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22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长达87页，并提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证据。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宣言指导委员会主席朱婉琪向希望之声表示，
目前在世界各国，我们推动了反活摘的立法，让世界国际社会充分去了解中共是如何以这种残暴的反人类的罪行对付自己的人民，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的人民不要去中国做移植，不能够成为活摘器官的帮凶。如果有这样子的元凶到海外来，应该被起诉、被审判、被绳之以法。我们再次呼吁这些走在血债边缘的人立刻停止迫害，大审判不远了。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子涵、常宁、梁欣采访，何静播报。
拜登总统周三将以隆重的仪式迎接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白宫官员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日益大胆的朝鲜所构成的威胁，以及两国如何在经济等方面开展合作。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说，两位领导人将宣布在网络合作上的延伸威慑、减缓气候变化上的援助、投资以及加强我们两国民间联系方面的主要成果。请听报道。
周一，韩国总统尹锡悦启程飞往华盛顿，进行为期七天的访美之旅。这是韩国总统时隔12年来首次对美国国事访问。尹锡悦的此次行程安排得相当紧凑，包括周三与拜登总统举行的峰会，两人将在会上庆祝美韩建交70周年。同时与尹锡悦一同访美的还有100多位韩国企业家，预计美韩双方会借此之机商讨科技领域和商业领域的合作。据白宫周一表示，这次访问表明美韩的铁定同盟已经发展到远远超出朝鲜半岛的范围，现在已成为有助于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力量。而值得关注的议题是，就在韩国总统访美前，中韩爆发口角冲突。尹锡悦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台湾紧张局势升高是有国家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韩国会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绝对反对这样的改变。他还提到，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共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这和朝鲜问题一样，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周一不愿对尹锡悦的谈话发表意见，但谈到台湾时，他指出， 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天，印太紧张情势将是重要议题。不只是朝鲜，还有来自中共的一系列挑衅与威胁性行为，特别是在南海与台湾海峡。科比指出，拜登总统将会一贯地清楚表明，没有理由将这些紧张局势转变成任何形式的冲突。他强调，尹锡悦也可以预期，拜登政府对两岸紧张局势的处理立场将会非常非常一致。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参议员斯科特和卢比奥要求商务部将中国商用飞机列入军事终端用户清单，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苏丹交战，双方同意停火72小时。
菲律宾总统下周将与拜登讨论两国防务合作。
美国裁员潮扩散，专家表示年内可能会烧到制造业。
北达科他州成美国最严禁止堕胎的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苏丹准军事组织和政府军4月15号爆发战斗，至今造成至少427人死亡。在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国家急忙撤离侨民之际，苏丹交战双方同意从今天起停火72小时。路透社报道，苏丹政府军苏丹武装部队表示，这项停火协议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居中斡旋而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时说，这是历经两天紧张谈判的结果。布林肯在声明中说，在此期间，美国敦促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立即全面停火。他说，美国会协调区域、国际和苏丹平民利益，成立委员会监督永久停火和人道援助。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证实同意从午夜开始停火，以促进人道工作。苏丹武装部队也在脸书上表示同意停火。参与民主过渡谈判的苏丹民间社会团体联盟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不过，先前几次的停火协议，苏丹交战双方都没有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今天打算就苏丹问题召开会议。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周一表示，他将在下周访美时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两国过去签订的军事协议。这些协议需要随着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而调整。马克思还希望美国对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做出明确表态。马克思将于5月1号访问华盛顿，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访美。去年9月份，他在美国联合国大会期间首次与拜登举行双边会晤。在马克思的领导下，菲律宾似乎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今年2月份，在中共政权对南海和台湾越来越强硬的情况下，小马克思根据2014年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批准了美国可进入4个军事基地，让美军在菲律宾可使用的军事基地达到了9个。就在马克思飞往美国的几天前，菲律宾和美国军队举行了他执政后的第一次年度联合军演。这是目前为止两国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有超过17000名军人参加演习。
美国周一已在中国境内替朝鲜恶名昭彰的黑客和网络犯罪组织萨拉路集团窃取的虚拟货币洗钱为由制裁3人。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指控吴慧慧和郑洪文在中国和香港通过包括美国银行业的国际金融体系帮拉萨路集团窃取虚拟货币洗钱，供朝鲜政府使用。另一名遭锁定的是朝鲜光纤银行驻华代表申贤硕。 已经运作十多年的拉萨路集团因2014年涉嫌侵入索尼影视娱乐公司而恶名昭彰。当时拉萨路集团公布敏感的内部文件，以报复讽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电影《名嘴》出任务。之后拉萨路集团宣称策划或参与多起网络窃案，每年窃走数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表示，拉萨路集团是由平壤当局主要情报机构朝鲜侦察总局所控制。美国财政部援引公开资料指出，朝鲜网络机构光是去年就窃取了多达17亿美元的虚拟货币。
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籍州长伯根24号签署立法，禁止怀孕6周以上的妇女堕胎，怀孕未满6周也只有少数的特例允许堕胎。这项立法使得这个人口稀少的中西部州拥有美国最严格的堕胎法。法新社报道，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根发布声明表示，这项立法澄清并改进了现有的州法律。去年由保守派主导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数十年来影响社会深远的罗素韦德案，从而引发这项堕胎法。伯根说，这项立即生效的新法重申北达科他州是一个拥护生命权的州。北达科他州现在几乎禁止在受孕后的任何时期堕胎，即有少数的例外，尤其是如果怀孕对母体的健康构成严重的风险。保守派占多数的北达科他州有近80万的居民，自最高法院2022年6月作出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以来，美国约有15个州立法禁止堕胎。佛罗里达州的立法机构在4月13号通过怀孕6周后就不允许堕胎的禁令。
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去年8月遭中共以台独罪名抓捕。北京日报网今天引述中共最高法院称，杨志渊在中国大陆被控涉嫌分裂国家罪，温州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中华民国陆委会表示，陆方恣意逮捕台湾民众，严重伤害台湾人权益。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表示，希望中国要保障前往当地的台湾民众都能得到人身安全。美国前众议院长佩洛西2022年8月3号才刚离开台湾，中共当局当天就宣布，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对所谓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志渊实施刑事拘传审查。2月4号，以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因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将他由刑事拘传审查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共恣意逮捕台湾民众，包括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台湾屏东县芳寮乡乡镇顾问李梦居、台籍学者郑宇钦及蓝营人士蔡金树及施振平，都曾经被中共以电视认罪方式亮相。今年3月，八旗文化总编辑李延鹤3月回中国上海探亲，并办理解除中国户籍时，被中共非法抓捕。
路透社报道，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获准增加设立第5个美国火箭发射场。美国太空部队周一表示， SpaceX 获准在加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租用第2个火箭发射场，这是 SpaceX 在美国的第5个火箭发射场。根据双方的租约， SpaceX 将获准允许从范登堡空军基地的 Space Launch Complex 6发射期猎鹰火箭，而关于 SpaceX 的租约期限，美国的太空部队并没有透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员斯科特和卢比奥要求商务部将中国商用飞机列入军事终端用户清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的第一项行程，就是在24号会见了 Netflix 共同执行长萨兰多斯。尹锡悦表示， 萨兰多斯承诺未来四年对韩国内容产业投资25亿美元，对韩国内容产业与创新产品以及 Netflix 本身都将成为相当大的机会。他对 Netflix 的这次大手笔投资表示欢迎。萨兰多斯则说明，这次的投资金额相当于 Netflix 从2016年到2022年间对韩国投资金额的两倍，未来四年将用于韩国的戏剧、电影和实境秀制作。尹锡悦转述，萨兰多斯形容 Netflix 与韩国内容产业的关系就像韩美同盟，他也深表同感，强调韩美同盟是为守护自由价值，而文化则是守护并扩张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次会面的与会者也包括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邱庆镐、文化体育观光部长朴普军、产业通商资源部长李昌阳等。 Netflix 的集团高层也有多人在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一报道指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初期出现供应链中断，导致大量订单囤积，这一情况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成功协助制造业免受科技业、金融业面临的大规模裁员影响。但随着积欠的订单接连完成，美国制造业可能最快在今年就出现裁员潮。据劳工部统计，美国制造业二月份就业机会开始减少，为21个月以来首见，三月也陆续有裁员的消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调查显示，制造业已经收缩了数个月，而报告积压订单增加的制造商则减少了。富国银行经济学家向 CNN 提供的分析显示，根据通胀调整后的核心资本货物没有完成的订单，预计将在未来5个月内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富国银行经济学家西里强调，虽然需求疲软，让制造商积欠的订单减少，但一旦完成这些订单，而需求仍然低迷，公司将会考虑裁员。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24号表示，该行推出 GigaChat 技术，初步仅处于邀请测试阶段，加入全球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竞赛，以抗衡 ChatGPT。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表示 ，GigaChat 最大的不同是它比其他外国网络系统更能聪明地以俄文进行沟通的能力。另一方面，英国也宣布投入高达1亿2500万美元，成立一个特别小组来推动 AI。英国24号宣布，初步将投入1亿英镑，协助发展基础模型，以运用在医疗照护和教育等领域。英国首相苏纳克说，利用 AI 潜力为我们的经济成长提供庞大的机会，创造薪水更加的就业，并透过在医疗照护和安全方面的进步，打造更美好的未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智库研判乌克兰春季大反攻或许已经展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警告说，当今世界的局势甚至比冷战时期还要危险。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6、7月间将有一场关键性的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在安理会的会议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在对乌克兰及其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破坏。讽刺的是，俄罗斯四月份是拥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持人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就坐在古特雷斯的旁边。拉夫罗夫发言时对安理会提出警告说，当今世界的局势甚至比冷战时期还要危险，与冷战期间一样，我们达到了危险，也许是更加危险的门槛。对于拉夫罗夫为什么说当今局势甚至比冷战时期还危险，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
俄罗斯是轮值安理会的主席，所以他利用这个场合啊，在提起目前俄乌战争进入啊比冷战时期更危险的一个处境。我想主要是要6、7月份乌克兰东部的天气跟土壤啊，能够进行所谓的大反攻啊，它作为另外一种动荷。因为我们知道 国际的援助啊，乌克兰目前都已经就位了。那六七月之间呢、将有一个关键性的军事行动。这个行动以目前看到，应该就会直攻一直到克里米亚啊。这对于俄罗斯来讲，他当然会压力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再一次提起比冷战更危险的动机。
此外，有关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质疑乌克兰国家主权的战狼言论，引起国际舆论挞伐。法国外交部24日召见卢沙野，要求解释并道歉。当天，中共外交部不得不出面熄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宣布，中方尊重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不过，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多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仍然没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中共不仅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还一直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于宗基将军认为，从最近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到俄罗斯访问，就可看出很明显的动机，就是中俄某种程度的利益交换。于将军说，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卢沙野的言论这一次会在欧洲炸锅，最主要他提到了前苏联共和国的成员国都不具备主权的国家，另外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本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从这两点，我想某种程度来讲透露中共真正的底线，这个底线我相信是乌克兰跟所有北约国家不可能接受的。但是毛宁对克里米亚的主张还是跟卢沙野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是中国刻意要去两面都要能够讨好，因为他也担心乌克兰如果逼太急了，可能会强化跟台湾的关系。所以由此来看，我认为这个角度来诠释了中国事实上他对于整个俄乌战争的取向啊，继续支持俄罗斯啊这一个立场啊，目前看不到有松动的迹象。
根据美国智库22日评估，乌军已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阵地。乌克兰媒体认为，这可能代表反攻已经开始。不过，乌克兰军方对此并没有多做回应，仅表示目前仍需耐心等待。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佛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周一发表一份声明称，中国共产党是美国的一个敌对势力，美国必须限制其窃取美国航空创新和知识产权的能力，这包括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添加到军事终端用户的清单中。请听报道。
近日，国会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致信商务部高级官员，质疑美国商务部未能将中国国有航空航天制造商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并且要求将这些中国公司添加到这一清单中。两名议员分别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和斯科特，他们共同致函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茨，敦促副部长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两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通过保持对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获取来实现其部队现代化目标，该战略意图故意模糊中国国有企业、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与其军工联合体之间的界限，而中国商飞作为全资国有企业的地位以及它与中共和其他航空航天公司的密切关系，已经造成了破坏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的脆弱性。卢比奥和斯科特认为，中国商飞与中共军方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常识，这使得商务部不愿将其添加到军事终端用户名单上的做法令人困惑。参议员也在信中写道，军民融合使中共能够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行业专业知识，它使民用实体能够从事敏感的军事研究、开发和武器生产，这意味着从事联合研究和贸易的西方公司可能会被用来创建或支持有利于中共军队的系统。鉴于这些事实，两位议员要求工业和安全局将中国商飞列入军事终端用户的名单中。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